好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想到主啊，真的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能够住在你里面，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主耶稣曾经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住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够伤害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来带领今天的聚会，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从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开始，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我们如果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啊，耶稣已经非常有轰动效应啊，非常有轰动效应。你可以看到说，到处都有人来跟随他。这些人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我们从这里经文一看就知道，他们有需要，他们有需要，对吧？有一些人是他们病得医治，凡有灾病的都进来要摸他，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我们如果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周围的人也好，看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同样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有需要。有一些需要呢是健康方面的，就像这里很多有灾病的，他们需要得医治啊。还有一些呢，他们可能不是你看的表面上身体有疾病啊，不是表面上直接看到身体有疾病，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当然人身体有疾病的话，对我们各方面的行动啊，或者是生活带来不方便啊，的确需要上帝的医治。但还有的人呢，身体好像本身是健健康康的，但内心却处在各种各样的煎熬当中。到底哪一个更严重呢？可能很难讲，因为不管身体受到很严重的损伤，或者内心受到很严重的损伤，对我们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当人身体有疾病的时候啊，其实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能够帮他解决的话也还好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有的时候有残疾人，但是你看有些残疾人过的其实并没有，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比好像健康的人差很多。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好的义肢，他如果用那些东西的话，用得很顺手的话，他其实还是就说是生活很大一个方面呢还是可以的。但是一个人呢，如果内心里头啊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常常被非常非常负面的思想所抓住，这个就是非常严重了。我们觉得在现在的这社会当中啊，这一个是非常就是非常厉害的事情。我发现他们把这个屏幕放好大呀，今天这个老照到我。我看看站在这个地方呢，站这地方还好点。就你会发现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就是得抑郁症的人啊越来越多了。抑郁症呢本身得的过程当中，就是人被非常非常负面的思想所辖制着啊，非常非常负面的思想所辖制，然后呢就处在各种各样的痛苦当中。现在有你如果去看有些人啊，如果突然自杀什么，往往就是因为抑郁症，对吧？都是因为抑郁症。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想要谈这个关于，如果看这幅图画的话，耶稣赶鬼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啊，常常我们知道传道、医病、赶鬼，所以呢，这是他其中所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们前面提到说，当我们今天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想看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想通过看到耶稣基督当日所做的事情来了解今天耶稣基督属灵的耶稣基督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有人得各种各样的问，就是有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辖制的时候，包括心灵方面的疾病，怎么样主耶稣基督可以帮助这些人。你在这里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不但他自己赶鬼，他怎么样，他给他们的门徒权柄赶鬼。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当时做完就算了，这是接下来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继续要做的事情。就像我刚才提到，在今天我们看到有人身体需要得医治，还有恐怕更多更多的人身体上表面是健康的，但内心里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思想，这样的人其实更需要得医治，因为我觉得更多的人是处于这样子的状况。我们来看啊，接下来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的就是说，当耶稣在这里头啊，他可以把鬼赶出来，然后有这样显出这样大属灵的权柄的时候，让人得释放的时候，当然这些百姓们因此就可以说是更加怎么样来，更加愿意来跟随耶稣，来听他的话。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不是这样子。这些人的反应你看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他们的反应，他们不是去看人得释放，他们不是看人在这里头因着得释放然后今天愿意听神的道，他们心里是说，今天耶稣是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不是一伙的，不跟他们一派别的，不是他们一个宗派的，对吧？他们的神学观念是不一样的。而今天他所讲的这些事情，有不少还在指责他们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然后当他们今天把鬼赶出来，让人这样子拥戴他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满心嫉妒，他们呢找不出来直接的可以反对耶稣基督圣经上的根据的时候，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话来诽谤他。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今天其实当恩典的福音传出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效果。我就记得原来当我们有一次就是把一个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弟兄，他的就是得抑郁症嘛，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就祷告了一次，他一周之内他的抑郁症就好了，大家都知道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谁。像这样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对福音有一点点了解。当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们的感觉是说，哇，真的是这福音是多么的大能，让人从那样子的光景当中得以释放出来，医生都不能够医治，然后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但是在这样子神的大能之下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我记得当时也有人真的有这么讲，当我们讲到这样子的见证的时候，就是因着福音让人从这个不管是疾病还是抑郁症里头得释放，有的人就是怀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吗？你肯定那是圣灵的工作吗？他们的逻辑在这里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就跟这些文士的这个逻辑是不谋而合。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让人得释放得自由的时候，他们反而说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王赶鬼，好像就是邪灵会想要让人从抑郁症里头得释放得自由，更加的热心的追求主爱主一样的。这多么不合逻辑的一个想法啊。然后主耶稣在这里是怎么回答他的吗？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他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 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当然是一个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清楚明白的一个道理，就任何一个国也好，一个家也好，一个教会也好，只要这一家里头产生不和，你就知道这一家这里头就会有问题。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些电影电视的话，就发现那些别人想要让一个国家也好，想要一个组织也好，想让他们中间就是败落怎么样呢，就要让他们在里头引起不和。因为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这里头一定会让他们自相纷争，然后就有渔翁得利了啊。主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背后的前因后果来阐述一下啊。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说撒旦呢，当然他这里讲到撒旦这个要赶鬼之前先要捆住壮士，他把这个壮士在这个比喻里头显然是指谁，是指撒旦。当然我们大家没有真的见过撒旦什么样，如果上网查出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类似的图画，这个呢还不是太恐怖的，所以我就剪了这一个。他是有武器的，对吧，他有武器的，壮士家里他有武器，然后呢今天要把这一个要赶鬼之前先要捆住壮士。我们先想一想啊、哦，我们先想一想，作为撒旦来讲，他怎么样得着人的？而且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啊，请问我们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赶的这个鬼啊，是不是撒旦自己？不是吧？今天附着人的那些鬼，是不是撒旦自己？不是，撒旦是所有这些邪灵的头啊，所以都是底下的小鬼了，真的是底下的小鬼。在福音书里把他们称为巫鬼，英文翻译成 demon 或者说是evil spirit 或者 unclean spirit， 对吧，所以实际上真的是小鬼了，真的是小鬼。但是呢他在这里讲这有个国呢，撒旦在这一个里头是他们的应该是国王啊，对吧。然后他怎么样进入人心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知道，说撒旦一开始进入人类是通过亚当夏娃听信他的谎言。而这个谎言的特点呢，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所以我就不仔细讲了。这谎言的特点就是让人内心里有一种缺乏感，他们本来没有缺乏感的，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里头有属神的生命，环境里头是 perfect，没有任何的缺乏，真的没有任何缺乏，从里到外都没有任何缺乏。你想想在这么一种完全就是 perfect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头，怎么样撒旦可以介入人呢？他就是用一个谎言告诉他们不 perfect， 你们不像神，他是暗示你们不像神。如果你们这样子，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呢？因为如果吃了以后你们就像神，就暗示他们不像神。所以呢当他们听信这个的时候，他们内心里头今天就有了这么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一种缺乏感，说他们不像神，他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距离，他们里头没有属神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不仔细讲这一段，我们要讲接下来的。因为今天我们说他所赶的那个鬼啊，他所赶的鬼不是撒旦自己，他所赶的鬼是里头的小鬼。那小鬼怎么样进来呢？圣经里头可能没有太多的就说是细致的描写。但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一些迹象啊。这在记载在该隐的事情上。在创世纪第四章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畜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在这个时候啊，人已经堕落了，所以他里头怎么样，已经有撒旦的这个谎言在里头了。所以该隐，其实该隐亚伯都有这个谎言，但是呢今天就看你跟这个谎言的认同程度了，或者说怎么样。对于亚伯，圣经里讲的他可以从信心的角度来看事情，在希伯来书里头讲过，我们不仔细讲。该隐呢，他为什么会生气？他里头有一个自义在里头，对吧，我辛辛苦苦把地里的 我流可能已经开始流汗了，对吧？我流汗，辛辛苦苦把地里头的东西收割来献给你，你竟然不悦纳。你看没有，他那里头有一个自义，他里头有一个自义。自义是什么呢？自义是一个什么东西？自义是用来一个人来可以说是justify 自己。不是刚才说嘛，你里头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人里头有撒旦的那个谎言，说我不好，我不行。那其中一个方法，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种想法？这个想法不舒服的，每个人心底里头都是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想法。但怎么样对付呢？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自义。自义就是说，这个想法是说我不义。自义是什么？我不去管，我用人，我就相信我是好的，叫自义，对吧？自义。但是你会发现哦，人自己用来对付撒旦的这个方法，最终来讲都会让人越来越深的陷入在撒旦的牢笼里头，因为他有自义。当他今天去看这个，就是收割这些东西来献祭的时候，他看问的方法是什么？他看问题的方法是我流汗了，我努力了，我献给你，你必须得悦纳的。这叫做献祭吗？献祭是什么意思？献祭是原来地上的东西之所以可以长出来，是因为上帝的祝福。在创世纪里头已经讲了，神的祝福今天有德可以长的生命在这里，在这些种子里头，在作物里头，所以你可以收割。为什么流汗呢？是因为亚当夏娃引进了咒诅，所以今天呢，它就不是全自动的了，或者是就有其他的东西开始影响这个 process， 所以今天就有杂草，对不对？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除草，所以今天呢，有其他来影响它。但是是什么样让这个东西长起来？是因为你努力吗？如果你今天没有生命，这种子是死的，请问你去浇水，你去施肥，你去努力，能不能长出东西来？长不出来。你看没有，自义的该隐呢，他就看不到很明显的这些事情，他看到的是他自己那点努力，当然不蒙悦纳。但接下来你看没有，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看没有，上帝不是不公平，上帝是公平的。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个罪是什么呢？那这个罪应该不只是撒旦了，不只是撒旦自己了，因为撒旦通过亚当夏娃这个谎言已经进到人里头了，这个是里头的变成其中的一个 base 啊，一个根基了。今天所说的罪在这里头是指什么？自然是指什么呀？仇恨或者凶杀的这么一个思想，这个罪，那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看他已经生气了，他自义，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有的选择，因为这个凶杀的念头就要进来，但是他可以选择说，你看没有，他可以选择去制服这个凶杀的念头，知道哇，这是多么邪恶的思想。你想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过这种各种各样的杀人的电影呢，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子的事情呢。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可以选择不去接受这个思想，但是他做了什么呢？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谋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不小心或者什么，或者盛怒之下，他这是有时间去想，然后跟他一起说话，趁他不注意，对吧，把他就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看对神都这样一个态度啊。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当人引入了这个罪，你看没有，又一个罪引入了以后，今天这个就因着地受咒诅，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咒诅引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因着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咒诅，人就会被这个影响。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原来已经有咒诅，但是这个咒诅还是有限的，现在就有更多的这种更具体的咒诅了，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神有没有赶逐他？神没有赶逐他。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就杀他。所以你看见没有，神还在这里保护他呢。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是神把他赶走吗？不是，是他自己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我们在这里头啊，看到这么一件事情，他里头已经有撒旦的谎言，然后他用了一个方法呢，是用自义来对付这个。他还没有想到这个自义啊，就是今天在罪里头，在这种肉体里所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只会让我们在肉体里头陷得更深。因着有自义，今天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但不知道悔改，反而去接受了另外一个凶杀的灵或者仇恨的灵，然后把他兄弟杀了。杀了之后呢，他今天他种地也不效力了，地也不给他效力了，他觉着神离弃了他，他就离开了神。神没有离弃他，神还保护他呢，他自己就离开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那个缺乏感更重了？我的意思是，一开始他已经有一点缺乏感，他用人的方法把他压制下去。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今天犯下了这么大的事情，请问让该隐来相信他向神容易不容易啊？如果让他相信，他像假设若他相信说他向魔鬼容易不容易啊？就他现在做了这些事情，今天要向他说他是一个罪人，说他向魔鬼不向神，是不是更容易了？那今天是不是缺乏感就更强了？这内心里头的定罪感就更强了。如果他还用自义，是不是更困难了？今天这个里头的这个撒旦的声音，定罪的声音就更强了。他就需要，如果用自义，要更努力的用他的意志力去相信自己是自义，但是其实这个时候都已经很困难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头用这个例子就想说明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人被邪灵啊所辖制，首先是出于撒旦的谎言。如果没有这个谎言啊，就其他的邪灵，我刚才所说的仇恨和凶杀的那个邪灵，甚至你可以说自义都是一个邪灵，不知道，总之那样子一个思想吧，对吧？就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就进来了。主耶稣在这里赶鬼，他说他要怎么赶呢？他要把壮士捆住，光壮士在这里就是撒旦，对吧？然后呢，把那些小鬼赶出去，把后面的邪灵。所以你看没有，这里有两件事情主耶稣是这么样处理的。我在这里用一幅图画啊，来描述一下。这个图画呢，当然不只是用于该隐的例子，也适用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例子。这个例子就说，我们人啊，就好像在这里头，我在这描述，我们有个头脑，头脑是非常理性的，我可以去分析。但是我还有一个内心，我们常常发现啊，这两个是分开的，这是分开的。就是说你头脑你可以去说服自己一件事情，用理性来分析，但内心里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头脑其实是用来干什么呢？可以用来保护我们。为什么可以用来保护我们呢？就是当今天啊，有各种各样的外界，就是这些，刚才不是说吗，在该隐的例子，他说那些那个罪啊，必伏在你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他想要进来门前嘛，门对不对？他想要进来恋慕你，可以说是邪灵想跟这个人结合合一，你却要制服他。人是有选择的，怎么样叫做有选择呢？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我这是随便举几个例子，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思想的本质就是灵啊，因为圣经里头主耶稣从正面里头讲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看话就是灵。然后负面的思想，我们上次查那个什么启示录里头讲过，就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里头出来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从嘴里头出来是什么？从嘴里出来是什么？自然是话了，对不对？但他却描述出来三个污秽的灵。所以你看没有，不管是正面的属神的还是属撒旦的，话和灵是结合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头描述这些啊，这些思想，这些思想不管是自卑、惧怕、不原谅、懒惰、仇恨、绝望等等，这背后呢，你可以说是一个思想，也可以说是一个灵，是一个邪灵。今天呢，什么叫做头脑？今天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我们头脑是很理性的，这些思想呢，常常都在这里。它有的时候我们大家所经历到的哈，就是你自己会经历到有一个思想突然就来了，对吧？很突然的，你在想这些事情，你在做正常的，一个思想突然就进来了。当然你可以说进在头脑里，进在心里头，不管怎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样子的经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头脑是理性的，所以呢，当它来的时候，我可以不要它，我不喜欢这个思想，这个思想不喜欢，它就没有进来，对吧？它就没有进来。这种思想呢，其实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思想，各种各样甚至污秽的思想都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头脑也好，进入我们的 mind 吧，对吧？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但是并不是说有这个想法就说明我们有问题。撒旦有一个伎俩啊，当他把这个思想过一下，然后就来控告你说，你看你多坏，居然会这么想问题，居然这么坏。当人不明白的时候，每一个这种思想都认为是自己的，因为我们人呢习惯于这就是属肉体的人在面临这个世界，实际上不是物质的世界，是物质和灵嘛，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里头不明白这事情，我们就容易上这个当。但是一个负面的思想并不等于说我是这么想的，负面的思想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想要进来。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思想不好，我不喜欢它，那就排斥在外，它就没有办法，它就没有办法。但是呢，有的思想呢，当它进来的时候，它是有说服力的。为什么有说服力？如果这跟你纯粹没有观念、没有关系的一种负面思想来了，往往你就把它很容易就排除在外。但是今天啊，如果一个自卑的思想，它什么时候来比较好？请问？就是当你失败的时候。我们人在这世界会不会失败？当然会失败。我们人在这世界有没有面临情况，你被别人轻看，对吧？被别人看不起，或者被别人嘲笑，会。就是当你这个的时候，这个思想就可以来。当他来的时候，这时候是有说服力的，他不是说只是一个思想把它排除在外。今天他在告诉你，看你不行。而这个时候啊，内心里头已经有一个撒旦的那个深深的那个谎言，说你不行。这个又来告诉你，你不行，对吧？但是这个自卑的思想啊，这个自卑的思想，当他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一次两次，每一次你失败他都可以来。时间久了怎么样？你就相信了。相信了就进到心里头去了。进到心里去，这就不一样了啊。一旦进到心里头，这个时候你再用理性就把它拔不出来了。原来你用理性，当它在外面的时候，你说我不喜欢这个思想，我不要，就不要了。今天一旦到进到内心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是这个时候，你头脑可以拼命说服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喜欢这样的思想，但是你没有办法，它在你内心里头，这个就麻烦了。而且呢，我们刚才看到说撒旦哦，在他的国家里头有一个合一的，有一个合一，主耶稣刚才讲过嘛，对不对？若一国自相纷争，他就站立不住；一家自相纷争，他就站立不住。所以你看没有，在撒旦里头这有一个合一呢。我们大家觉得撒旦里头应该没有合一的，撒旦里头有合一。他的合一是怎么一回事啊？生物里头有个词叫做什么？共生，对吧？共生，什么叫共生？我刚才其实用那个该隐的例子已经讲明白了。撒旦那个谎言在里头，借着这个谎言呢，就让另外的邪灵又进来。另外的邪灵呢，让该隐做了错事，就加强了前面的第一个谎言吧。 他不像神，他不好，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彼此的加强，这就是他的合一。所以今天当一个人啊，如果领受了一个很负面的思想，我只是用自卑来做例子，可以是任何的，可以是不原谅人，一个人内心就不原谅人，不原谅人一定会带来其他的东西。在这里头很容易想象，当一个人自卑的时候带来什么？带来惧怕。就是当你自卑的时候，今天要去做事情的时候，以前你还有信心可以把它做好，今天一碰到问题你就想要逃避，你就惧怕，就不敢去面对，对吧？就是这样，这种事情。而且呢，当一个人出了这样子，如果有自卑居住在自己的心里，如果有惧怕住在自己心里，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绝望，绝望就是没有希望，面对事情没有希望。我看我自己的人生，今天还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我对我的人生就是一种很负面没有希望的感觉。如果这样子的东西啊占据了人的内心，你就想一想人是什么样一个光景。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肉体的生命里头都有一堆这些事情，大家总相信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内心里头最被什么样子的负面思想影响。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家里头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他们也受着各种各样负面的思想影响。我们人常常犯的错误就是用理性去跟他说，我告诉你这样不好了，不应该这样想，不应该这么做，你看这样做多不好，等等等等，有用吗？没有用的，因为你是在对他的头脑说话。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东西是在他内心里头的，今天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解决。在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心理学呀什么也好，都不能够这样子，都不能真正把人内心里头的这些东西给挖出来，都是就好像刚才该隐的那个例子一样。该隐的例子就是说，是他有撒旦的那个声音在里头，他想要解决他就用自义。今天在这世界上心理学是不是也常常用这种方法呀，告诉你说啊，你看如果你有这种负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不是你的错了，对吧？这不是你的错了，这是家庭或者遗传或者社会造成的。所以呢，你看这是不是叫自我 justify 啊，就是没有错了，但或者是这样子让你良心不至于被这个东西继续，或者试图让你的良心不被这样子煎熬着，但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世界上的东西解决不了。主耶稣在这里啊，他又讲一件事情，他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他首先要做的是捆住那个壮士。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说，所有后面的问题都出在前面，后面这些邪灵之所以能进来，是因为撒旦的这个谎言。所以今天必须把撒旦捆住才能够做这个事情。那怎么样捆住撒旦呢？圣经里头其实借着福音给我们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啊，我就不仔细讲，今天我只是想把这一个就这整个怎么样耶稣来赶鬼这件事情讲清楚，我都不仔细的讲这个福音，但是可以稍微回顾一下。希伯来书有这么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什么叫血肉之体啊？血肉之体就是 flesh and blood， 在圣经里头的意思就是属肉体的一个生命。属肉体的生命就是你我今天啊，有个这样天然的这个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在缺乏当中的，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所活的这个生命，创世纪第六章是这么讲的，人既属乎血气， Man is flesh，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这神所说的，就意思是人变成一个属肉体，在这种缺乏感状态生活的这样一个人。我们人就是这样，今天所有的后面的问题都是出在这里了，对吧？出在这里了。这里头的奇妙是什么？主耶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这里头有非常大的奥秘在里头，在福音里头给我们解明了。主耶稣处在一种缺乏的光景里，是不是处在缺乏的光景里？是啊，因为他取的身体跟你我一样，他那个魂不是全知全能的，他的魂会遭受痛苦的，他的魂会，我们中国人说，有的时候事情让你心碎了，或者让你很揪心，有些事情主耶稣的魂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的，以至于他在科西玛尼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想到他要面临的这些事情，他心里忧愁，以至于圣经怎么说的，甚至要，就好像是甚至要死吧，应该说对吧，甚至要死，就意思那个压力到一个地步，他都觉得没办法活下去，所以有天使加力量给他。这叫主耶稣取了一个跟我们人一样的身体，他会累会饿会疼，他的魂不是全知的，他里头哪一部分当然是仍然是神，就是他的灵，但是他的魂和身体像我们一样的。然后他说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是呢主耶稣跟我们的不同在于他是道成肉身，道成了肉身，他虽然有这样一个血肉之体，但他却从来没有跟这个缺乏感认同过，他总是用信心里看他里面跟神合一的这样一个生命，他跟神的这样一个关系，他跟神有一样的荣耀，他总是去看那边，虽然活在这种一个缺乏的身体里头，但是却不这么去看问题，这叫做信心啊，这就叫做真正的信心了。主耶稣是这样子生活的，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啊，都没有让任何撒旦的谎言，任何刚才后面所说的邪灵的那些思想进到他里头，他是个完全的人。但是呢，什么时候主耶稣就接受了这些东西呢？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什么叫做借着死可以败坏掌死权的？如果一个人他把自己杀了，他能够杀谁啊？主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是因为当他去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死的？他接受了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刚才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负面的那些思想，那些罪，对吧？罪怎么样？罪就今天，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接受进去了。所以你我今天啊，我们所接受的任何的负面的那些罪，然后让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当时主耶稣基督全部都接受了，在十字架上。你要说啊，这些罪可不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如果你去想象像一幅图画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罪啊每一个都想成那种吸血的蝙蝠，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可以去，可以说是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里，从他身上得着什么东西。但是当他在十字架上被接受的时候，这些就像那些饥饿的那些吸血蝙蝠一样，每一个都进到耶稣基督里头。这叫做他借着罪，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想一想，当亚当夏娃犯罪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神有没有把他们就审判他们？我说的审判他们是就让他们进入到灭亡当中，跟神分开，没有吧？把他们让他们下到地狱里头，没有吧？神没有这么做。神所说的审判其实就告诉他们，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他们引进了撒旦的谎言，对不对？地就会受咒诅，就讲到这样的事情，你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只是在预言他们的这个过后的后果，但在主耶稣基督他接受了这些的时候，代替我们接受这些罪的时候，神却定罪了他的儿子。所以呢，当定罪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如果这些吸血蝙蝠全都真的扒在耶稣基督身上，当神来审判耶稣基督，或者把他的愤怒降在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候，是不是一同就把那个什么，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审判了，对吧？这叫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这一点绝对是撒旦想不到的。撒旦如果想到的话，当然撒旦如果想到的话，这实在就太为难了。不让耶稣基督不把他害死呢，看着他 在地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他，然后把各种各样的鬼赶出去，然后呢，然后培训门徒，让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情，他的国，撒旦的国是不是要被颠覆呀？但是呢，如果他要去做，如果他要去害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是无罪的，怎么样能够害死一个无罪的人？因为无罪的人是被上帝的能力完全的庇护的。大家就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吧，在旧约的时候约伯，后来撒旦不是说等你要把那个什么栅栏去掉怎么样，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在地上死的，如果不是他担当人的罪，没有人能够想有办法把他害死的，他就是自己愿意来接受这些事情，愿意来接受这些东西。所以呢，如果要把耶稣基督这样子杀害了，撒旦自己就灭亡。这个灭亡就是这个败坏吧，败坏的意思就是让他成为无效、无用的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这一点就告诉说，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打败撒旦的。但是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怎么样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主耶稣有没有死里复活？主耶稣有死里复活。主耶稣死里复活意思是什么？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血肉之体，以前我们都是属血气的生命，但是呢，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罪，在十字架上跟我们认同，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就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不属血气的生命，这叫属灵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时候得着的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生命。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成就这个救恩，你我今天谈就没有福音可谈的，你我今天就没有新生命可谈的，没有心灵可谈的，对吧？是耶稣基督成就了以后，我们今天啊，按理说我们完全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真的完全问题解决了啊！但是呢，有一些实际上的问题，等会我再讲。接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是这么讲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你看没有，这个图画就好像啊，死的毒钩就是罪，死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怎么样勾着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受这个影响，需要有罪。罪就好像这个蟹子啊，尾巴上的这个毒钩一样的，对吧？你一勾到那里头有毒液进来就死了。他但是在这里讲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的权势，罪的 power 那个词啊，就是那个行神迹般的那个能力是什么？是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定规了什么叫做合理的，什么叫做不合理的。所以当人做了不合理的事情之后，今天撒旦在人的身上就有一个合法的权利了，就有个合法的权利了。如果主耶稣基督担当了一切的罪，那撒旦怎么样？从此之后再没有合法的权利了。所以借着这件事情，这叫什么？捆猪壮士，对吧？捆猪壮士，壮士以前在人类里头没有一个人哦，包括约伯撒旦照样在他身上有权势，撒旦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权势有多么大，因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义的，但是约伯的行为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所以撒旦呢对他有点忌惮，但实际上他绝对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而约伯也是自义。借着约伯记所记载这事情，他后来从自义当中悔改，他才能够有机会进到神的保护之下，真正进到神的保护之下。所以呢，你看没有，只要把罪一解决，撒旦就没有合法的权势居住在人里头了。今天再坏的罪人啊，撒旦都没有权势在他里头。那再坏的人，撒旦有没有在他里头？很多时候真的在他里头，但不等于说他有权利。这就好像啊，我听过一个人是这么讲的比喻，他意思说，如果你不小心，你把你的车钥匙乱放，今天被小偷拿走了，他去开那个车，对吧？他能不能开车？他能啊，他有钥匙，他就能开那个车，对吧？但他有没有合法的权利去开那个车？ 他没有合法的权利。比如说你看见他开，你说这个药是我的，他再不听打电话找警察，是不是啊？打电话找警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这叫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他有没有做，那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合法不合法。撒旦今天在全人类里头没有一个人身上他是合法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合法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就像刚才，因为不明白自己的权利，所以把自己的钥匙乱丢，所以呢撒旦经常叫偷窃杀害毁坏。但他有没有合法的权利这么做？他没有合法的权利这么做。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你看到没有，这个我只是简单的来讲。希伯来书里头主耶稣在讲最后一节10章10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他是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在这个背景是在讲什么？背景是在讲前面的那一个，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要为罪献上各种各样的礼物的，献上各种各样的礼物。但是主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在这里其实还有个更深的，我就不能仔细间讲了，因为我们在过去其实也讲过这个更深的。就刚才讲这个律法啊，不是罪的死的毒钩乃是罪，罪的权势乃是律法。一个就是这个合法的权利，另外一个还有个更深刻的那个内容，当然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就说今天啊，今天当什么叫律法？律法就告诉你这里有一个标准，然后再告诉你你需要努力去达到，这是律法，旧约的时候律法的要求，你是努力去达到。律法今天告诉你标准，不告诉你标准，那人在肉体里就犯各种各样的罪，这个不行。告诉这个标准对他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同时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副作用就告诉你，你跟这个律法中间的差距这么大，这怎么样？加强了什么？加强了前面所说的撒旦的那个定罪感。因为你确实是罪人，你确实是不好，你确实是不像神，就加强了这个谎言。这都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意思啊，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仔细讲了。所以呢，主耶稣今天啊，借着他死里复活，彻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又成就了新人的这么一件事情，开辟了一种新的人跟神打交道的这一个原则，这个叫做恩典信心的原则。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哪有恩典呀？哪有恩典啊？旧约圣经上虽然讲恩典，请问有多少真正的恩典？当一个人因着安息日他出去拾柴，被带到摩西面前，然后摩西去问神耶和华该怎么样处理，告诉他要拿石头把他打死，这叫恩典吗？这叫律法，这不叫恩典，这叫律法。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一点，硬要把旧约的律法，因为旧约神经也讲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硬要把这个东西说成恩典，然后不信主的人就非常反感，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这叫恩典吗？这当然不叫恩典，这叫律法，对不对？所以只是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才成就这么一件事情，人从此在神的面前被算作义。上帝对待人，我上次提到过，是根据耶稣基督，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天然的那个人是怎么样。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今天就真的彻底的除去了撒旦的权势，然后呢他可以住在人里头。这里讲到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今天他把这个生命白白的给我们，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今天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他说有荣耀的盼望，就意思说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住在你我里面，今天你根据这个来想事情，请问是不是有荣耀的盼望？请问你面对自己的人生，面对一切事情，如果真能够从这里来想问题，因为他真的活在你我里面。对于重生的人来讲，今天让你我相信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哦，其实直接如果单独想，你相信不相信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你一定相信得了的，你一定相信得了的。但什么你就相信不了了？耶稣基督的这生命带出来的果效你就相信不了了。 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要看看自己的，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挣扎问题，我就觉着，就算我相信有他的生命在我里头，但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啊，对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画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当这些负面的思想，而且一般都不是一个，他们是在一起彼此支持的，彼此支持，彼此加强的。如果你充满了绝望，请问自卑不自卑？如果自卑了，充满会不会绝望？这东西是彼此加强的，负面的思想都是彼此加强的。我们天然人的肉体里头啊，每个人里头都有着一个，这个叫做一个 package， 这那个 package， 它不是一个思想，它是有一系列的思想彼此在加强。在圣经里头的例子，主耶稣从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几个七个鬼来，这一个就是好，他们彼此支持的，让这个人处于这种辖制里头。那今天啊，当人处于这种状况里头的时候，天然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心里头充满有着这样的思想。你今天在这世界上的方法都是试图对人的头脑说话，然后来说服他，然后怎么样，解决不了内心深处的这个问题的。那福音来告诉你什么呢？福音告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让撒旦没有权势，他给了你新人，你里面今天活着是耶稣基督。对一个人有重生经历的人，你知道自己里头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只要把里头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容是怎么样，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讲这个生命的内容是什么，什么叫灵魂体，为什么把耶稣基督的灵给我们，这里头有什么样的能力，这里头神是怎么样做事情的等等。讲这个目的是什么？讲这个目的就是让你可以来靠这个新人来生活，让你知道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你今天是一个新人。所以如果你要能够相信这些，最终来讲无非就是相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吧？就相信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前面讲这段福音书的时候，前面讲过一个就说主耶稣在那个进了加百农，在那个会堂里，当他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怎么样，那个鬼怎么样，附在那个人里面那个鬼就待不住了，就待不住了。这是我上次来讲这个件事情的时候讲，就意思说光明跟黑暗没有相交，如果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这一个思想进来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思想进来了，而且这个思想进来啊，是叫做里应外合的。什么叫里应外合的？我重生的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基督的灵，有个基督的灵，这里头有着基督的生命，但是我的内心里有刚才那些负面的思想，所以那一个里面的生命并不能够自由的被释放被表现出来。但是当你听福音的过程当中，你里面有基督的灵，你就本能的能够听得懂福音里头的一些内容。圣灵又在教导我们，在脱离天然的这些思想，在听的过程当中，当这个思想进来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像加拉太书2章20节，当一个人内心有这么一个观念的时候，这一些思想没有一个能够待得住的，这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所以你看没有，主耶稣基督当日他在做的事情，今天他借着什么在做？他借着他死里复活又做成了，然后今天又借着什么福音在做。这就为什么圣经里头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相信就是接受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到我们里头，所以呢这种呢就是好的情况。那在我们教会里头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例子？绝对有。就是当一个人有心来领受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听的时候只是觉着，哎呀，福音讲得太好了，但我怎么就信不了呢？我怎么就听不进去呢？所以在中间痛苦挣扎。但我跟你说，所有有听福音过程当中有这种痛苦挣扎的人啊，你都会发现他们领受福音是最快的。就是当他在这里听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痛苦？听福音为什么会痛苦？因为想要去信，但是信不了嘛。但如果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很轻松，并不太痛苦，并没有这个挣扎，这个想要脱离肉体的心啊，往往不够强，不够强烈，所以听的往往还慢。前面那种痛苦的呢，往往还听得快， 因为听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么一个挣扎，内心里头被负面的思想所挟制着，所以信不了。但是呢，很想要信，很想要进入，听的过程当中就会很自然的，我反复的想要去听，我就是要去听，听听听。有一天思想进来了，神的话进到心里头了，那些思想就站立不住。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但还有一种例子是什么呢？今天啊，也是有，我当然只是用这个来做比较。我刚才讲了，我每个人里头都有 package， 肉体里头都有 package， 这个 package 具体里头的成分不太一样的，就看你我肉体里头哪方面最受辖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说今天啊，同样在讲福音，同样在听，听来听去，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思想进不来，就在外头，就在外头，怎么样听都在外头。为什么在外头啊？今天是这么一个原因。今天有个自我，我是谁？原来的这个我啊，跟这个肉体，跟肉体，被这个肉体绑得很紧啊，就是被这个里面自卑、惧怕、绝望，在我这里用这个例子，对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他在这里定义着我是谁。前面讲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用保罗的话说，我活着乃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就等于今天他活着是用基督的生命在活，对不对？所以今天那个自我意识是被更新的。但是呢，我们里头有个天然的这个自我，被内心里头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东西所定义着。所以今天呢，在讲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我啊，就好像被牢笼在天然这里头，怎么样都跑不出去。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听来听去啊，就很难让这个神的话真正进入到内心。当然除了这个，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状况。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状况，这个我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怎么样，就像刚才的该隐一样的，他有个自义，他一直用着自义来支撑着自己。这个自义怎么样建立呢？我看我做好的那些事情，我做基督徒，我虽然还没有明白什么叫活在基督里，但是呢，我在做基督徒里头，我也可能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我可以做的好事情，在教会的服侍也好，对别人的爱心也好，什么样也好，对不对？这些事情呢，我去依靠那个，然后来说服我自己，我还不错了。这种也是听不进去的，这种在听来听去，他就一直在想他天然那个我。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这是另外一种听不进去的，那种是多少是就是在律法的之下还自以为意的。但我在这里描述的是内心里被负面的思想想要脱离但是却不能脱离的人。那这种人怎么解决呢？这种人就是要用外力来解决。主耶稣所讲的祷告给他们把鬼赶出去，就是这个道理。把惧怕，把绝望，把自卑，是不是要全部都赶出去？这个倒不一定。因为我每个人里头啊，今天你我听福音，你已经听到哪个地步了，都还有继续可以去处理的事情。这就好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讲那个怎么样，讲约书亚记。你平生的日子啊，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还有未得之地，在约书亚年迈的时候还有未得之地呢。所以今天啊，我们每个人都只要活在这地上，你都可以继续往前的。但是呢，有的人的面临的情况就是说，这些负面的思想把他抓得太紧了，他今天怎么样听他都听不进去。那这种就需要外力。外力是什么？外力就是说主耶稣吩咐他门徒去做的事情，叫做赶鬼。这个赶鬼， 当然我们说到赶鬼，我们就会想到说，哇，有些人就被鬼附了，就是那种癫狂或者疯狂的状态，那绝对是一种鬼了，那种疯鬼绝对是一种鬼了。我的感觉那种就是把这人的跟这个天然的人这个不协调，所以人就变成人格分裂的，把你的意志抢夺去了，然后呢就是他失去了正常人的这种意志，那种是应该说叫做恶鬼吧，应该叫恶鬼，对不对？那种是可以给赶出去的。但是还有一些更那个什么的鬼啊，就是很负面的，但是我们人习以为常的这种思想，这种也是鬼。哎，你现在想想，如果一个人啊被非常非常深的自卑感所挟制着，你觉得他正常吗？你觉得他的意志，他想要这样吗？他喜欢自卑吗？不喜欢吧，这叫做奴仆，这在监狱里头被这个东西所挟，这是不是另外一个方面把他的意志给夺走了？只不过这个更可怕，这个夺走了，让你还觉着你就是他，就我的意思，上当的要更深呢，上当的更深呢，因为在前面那种状况之下，那样的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别人给他赶走的。但今天这些思想，你会发现哦，我们往往当事人不一定要急着，就是不一定要急着要让人来帮助他的。在我自己去在这方面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需要这样几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这个当事人呢是被这些负面的思想深深的挟制，他却不知道是这些思想在影响着他。这个时候根本没有用的，其他人呢往往周围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所做的方法怎么样，就是跟他讲道理，说这个说那个，但你会发现一点用没有，因为你说的他的理性，现在问题在他内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今天就要有人能够看得清楚他表面的这个问题底下是什么造成的。底下如果是这个造成的，给他分析，让他看到，确实还是要通过理性啊，就确实要通过理性。但是今天不是说对着他理性，只是讲让他改变而已。今天不是让他自己里头的问题没解决，在行为上去改变，那个改变不了。今天跟他讲这个目的是让他明白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步。通常呢，一开始你去给这样的人讲，他会自己 justify 自己，他会说，我这个是因为这个造成的，我那个是因为那个造成的，我当年我这样子，我怎么可能不这么想问题呢？就他都是在合理化这个东西，他合理化这个东西，确实好像很合理。这个东西啊，一旦思想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英文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是内心这么相信的，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你的经历，你的环境就是这样来印证的。所以呢，如果只是看这部分，他就会觉得合理化，但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头。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告诉他问题出在什么地步。当然呢，在这一步你就会发现，你什么样才能告诉人，不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去给别人去讲这个话的。别人只有到尊重你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才肯来听这样子的话的。否则他怎么样听你来告诉他生命深处的问题在哪里？他觉得你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或者说你也有问题，你凭什么来说我，对吧？所以这种处在骄傲的情况之下的人，你会发现这一步都达不到。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谦卑下来，他能够这样子的话，当他在这里想要来说服自己合理性的时候，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让他来看到说，今天哦，我们这内心的这个负面思想，让他看到说这内心的负面思想是来害他的，给他分析清楚为什么你这么想问题是这个造成的，这个东西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表现出来。你也可以用自己得释放的经历来告诉别人，在这里头当我得了释放的时候，我才发现什么，这样子目的是什么，帮他能够看清楚问题。一开始呢，往往面临的是说，最开始头脑都过不去， 因为人内心里有负面的思想，他总想要合理化自己内心的这种思想。但是呢，如果能够又过了这一关，到一个地步，让他看到说，这思想真的是不好的，他内心里头能够接受你所说的这个道理的时候，今天就需要带他到一个地步，带他到一个地步，最后愿意怎么样？愿意放弃。只需要这一个，就是让他不是说放弃我生活当中不好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希望巴不得放弃生活当中不好的事情，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内心里头负面的东西啊？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常常很奇怪，生活当中的东西都愿意放弃，但就问题，但造成生活当中问题的那个源头，我们却在 justify 它，不想放弃。所以今天如果到一个人啊，你带领他到一个地步，他内心愿意放弃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祷告就可以出去了。我经历过多少好多次，一个人只要带领到这个地步啊，带领到这个地步，有的时候呢，啊，最好的是一个人又有分别诸灵的恩赐，这样你都能够看明白、看清楚那个东西在那里，祷告就可以出去。如果就算看不清楚那个，如果你能够看到一个地步，你看到他生活里头的很明显的这个东西是这么很根本的一个很简单的思想，千万不要把最根源那个想成复杂的，最根源的思想就这么简单，比如不原谅，不再没有什么道理，他就不原谅别人，只要做了什么事情对他有所得罪，他总是耿耿于怀，他总是记得小小的事情多长时间发生的他都记得，这里头再没有理由了，就是一个不原谅的灵在里头。如果你去告诉他，哎呀，你要赦免啊，神要让我们赦免，他不赦免的，他就在讲，他怎么样得罪我，他做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这个，对吧？他总是在合理化这个。但是有一天他到跟前说，他愿意放弃这个不原谅的灵。这个时候祷告，你看到这些东西，他生活表现是这个，你就可以肯定的知道他里头有，就是这样的人其实都很明显的。我们里头的那些东西啊，你稍微仔细看一下都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不去看那个根源，我们只看表面的东西。但一旦到那个地步，他愿意放弃，一祷告就除掉。祷告之后除掉了之后呢，但是呢还需要做一件事情，那第四步是什么？第四步就是要听福音，领受福音。因为今天啊，主耶稣讲过，鬼要给赶出去，如果没有只是打扫空了，打扫干净，没有神的话进来，没有神的话进来的话，那个鬼还可以带其他的恶鬼继续来的，因为你里面没有一个属神的生命，谎言还在那里，撒旦的谎言还在那里，只有福音进来才告诉你里面是耶稣基督活着，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在这里站立得住了，对不对？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基督当日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今天在更大的范围内借着福音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啊，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今天又借着福音继续在做这种传道医病赶鬼的事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有机会能够得以听到恩典的福音，得以认识恩典的福音，以至于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充满了希望，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成了这样的救恩，今天有圣灵来教导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